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小贝，你好。
蒙哥啊，这个你知道你听了昨天的节目吗？对不对？
你小贝做的访问我怎么能够不听呢？
特派记者到华人基督徒教会去访问了两个长老，虽然听起来好像还蛮顺的，可是小贝回来想一想，哎呦，这两个长老还很有本事。
怎么讲很有本事呢？
这小贝问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很直接的回答我，所以我心里还是有一些疑问。
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其实问题不是在于那个被访问的人，而是那个特派记者有点问题。
特派记者层次太低了，所以这些
不是层次太低了。我们特派记者是一个天才人物，可是他有一点这种医学上的毛病。
医学上的毛病怎么讲？就是有一点这个他躁郁症，是不是？
不是不是，他叫 attention deficit syndrome。你知道中文怎么翻吗？
这他的注意力不能集中在某一个点上，忽然又顾左右而言他，就对了。
对啊，对啊，你问一个问题，你的问题常常比答案还长，对不对？然后人家还没讲完，你要问你就继续问吗？哎，你嘣又跳到另外一个问题去，对不对？
我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所谓综艺节目主持人出身的，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因为看到这个被访问的艺人，他既然不想谈那一方面的事情，对不对？例如说你问一个女艺人说：“哎呀，你是不是到国外去生孩子了？”哎，他不讲，他不讲，你就只好赶快问他别的问题，把这个时间拖过去。哎，这叫做这个职业病，
还要预备啊，留时间插播广告，对不对？
对呀，对呀。哎，所以那就干脆这样，因为据小贝旁敲侧击所知啊，蒙哥在他们那个教会这一段没有这个牧师的时间呢、蒙哥也是有帮助他们，虽然不是每个礼拜去他们那个教会去站讲台，但是都有旁敲侧击都有稍微在辅助那个教会，所以我今天就来问问蒙哥了，有关这样一个他长时间没有一个这个牧师的一个教会，他们原先又是一个传统教会出身的，如何这个这样子平顺的转型啊？你看他这个会有人数也在
增加，这个转型这个名词
言
过其实了，不是什么转型，就是走一个自己的方向嘛。
反正这种蒙哥常常讲了这种所谓的平民教会。
平民教会，哎，这个名字不错，我哪里有讲？这是你今天刚发明的名字啊？
这是你讲的了，对不对？
真的吗？
这个平是平常的平，不是贫困的贫啊，也要讲清楚。
一样了，没关系啊。
他今天发展成这样子，那我就来问蒙哥这个第三者啊，对不对？你在旁边旁观者清嘛，这难不成有什么秘诀在里面呢？蒙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呢？
其实这不是一个秘诀，而是说这群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些的优点。
这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残渣了，对不对？就是你看连牧者都不要他们，是不是？那他们自己不长进，这个教会才发展不起来，就他们这种人还有什么优点？因为今天你看那两个长老也不在我身边，我就敢这样讲。
你所说的传统教会倒是真的在北美有不少这样的境况，因为现在就是有点像资本主义，像两极化发展，大的就越大，小的就越小。
对呀、大
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
越来越多的在各个小教会受到伤害，曾经服侍过这些同工执事都投奔到大的教会去，
去养伤有一点，对不对？因为你可以在里面不需要再费心力，可是教会自己好像一个大轮子一直在转，那里面各样的设备啊，各样的这个人员啊也都齐全啊，少你一个多你一个有点无所谓。但是在这样的大教会里边呢，就也有它的难处啊，因为大教会就要比较企业化的管理，这是没有话说的。
可是我在你想想，我是一个本来这个小教会里面好歹也是一个执事同工，对不对？同工会主席，我投奔到大教会去，最起码我也可以捞个小组长来做做吗？是不是？
这个
搞不好一点还可以当一个区牧，这样不是也是 得啊，非常的有在神国里面侍奉吗？所以这条路其实也没有怎么错嘛。
没有人说他错了，其实大部分在北美信主的人，他没有要到教会去捞个官做，他就是想好好的服侍。可是你要服侍呢，我想你信主久一点就知道啊，这教会实在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很重要。你一个人带头拉着一群弟兄姐妹跑，他们要是跑不动，你很累也很没意思。那你要是不是那个带头的人，上面的牧师是个带头的人，你呢又是比较积极的弟兄，也不能不跟这个牧师配合。要是上面的这整个的政策或者他的发展的办法又和你的意见不太一样，那你就有点夹在两难之间了。那往往从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教会，他开始缩小缩小啊，比如每次传道人走，他会有一次的啊所说的分裂啊，或者有些的人离开啊，那最后剩下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往往都是怎么讲呢？
我知道了，这脸皮很厚，就是已经毫无知觉，
哎，
谁走吧没关系，反正呢我每个礼拜也是一样来教堂，只要这个教堂还在，只要那个讲台上面还有人站在上面讲话，管他是谁，阿猫阿狗我都去。
这个你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答案，但是实际上你需要知道，哪怕他们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的误会，有一些的距离啊，这些人愿意每个礼拜待在一起见面呢，那他们彼此还是有一个相当坚固的爱心，你信不信？
这叫爱心哦，这个不是一种哈一种惯性，就是反正我礼拜天时间一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反正就去去吧。
这个就是我说最最基本的，就是说他们中间有一些的优点，这个优点其实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比如说这样的小教会，这样的小团体里边，平常好好的时候，可能很多事情大家都闹意见，但是要是其中有一个人生了病，这剩下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啊，那他们彼此会非常非常的关心，你就知道他们中间是有爱的，他们真的是有爱。
这个也当然也是爱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数已经变这么少，再一个生病万一他挂掉之后，来教会人数又少了，所以当然会就是赶快对他好一点嘞，这个要存留活口啊。
好了，反正他们有这种风雨同舟的心态，他们之所以会留在一起，就表示说主其实仍然有心意啊，主的爱在他们中间是有根基的。那这时候你进到一个类似这样的教会，当然我不是在讲说华人基督徒教会，而是很多类似在这样境况的教会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这个各自为政的局面。比如说你进到这个教会呢，有些人是专门在这方面服侍，有些人专门在那方面服侍，他礼拜天呢他就来做做这个服侍啊，有的人来唱唱诗歌啊，有的人来做做厨房，有的人来弄弄崇拜，然后他们大家呢就打打招呼，然后就回家了。
哦，这个就是俗语说的井水不犯河水，反正我在侍奉这个范围，你不要过来跟我讲什么话啊，我会做我该做的事情，你就做你的部分，我就做我的部分，大家相安无事就对了。
那他们中间有没有什么冲突呢？你可能看起来有，也可能没有，但是这时候要把这样的教会重新把它复建起来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是像小贝刚才讲说是有诀窍的。
这个叫做复建，所以就像一个哈，
对，
出过大车祸，手脚不灵活啊，现在呢一步一步慢慢能够走，能够自由的活动，中间有诀窍。
你看嘛，就算真的受了车祸啊，这个人受伤了，你为什么会去复建他？因为你相信他本来是可以走的，他有手就会用，有脚就会走。基督的身体无论他多小，无论他目前在什么情况，这个信心我们一定要有啊，因为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越是受到攻击的地方，就越是神所要的地方，而不是说越受到攻击的地方就是越是弟兄姐妹不长进，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
真的啊，哎呦，可是我们听到大部分很多传道人离开的时候都是指明就是那个地方不长进，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同工，所以我才走的啊。
这传道人第一个要一定要会先检讨自己，真的这是很重要。我们必须要看说，哎呀，是不是我们不识货。你要先决定说，哎呀，这个人群里面他们的潜力在哪里，他们会留在一起，他们一定有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像华人基督徒教会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他们这群人啊，真的啊，就是对于福音呢，大家都很有兴趣，大家都很有心意，可是可能没有人有这个力气，或者没有人有这个恩赐，或者有这个经验知道怎么去做。可是你要是说到福音的事情呢，没有人会反对的。
对呀，这个各教会谈到传福音的事情，大家一定都是拍手叫好，该做该做嘛。
对呀，所以它是一个蛮典型的一个例子。所以它的 优点，他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啊，在一起真的是风雨同舟，经过了很多的事情，哪怕有一些过节呢，中间也其实大家真的就是弟兄姐妹，很有那个弟兄姐妹的感情。家人是这样的，兄弟姐妹表面上看起来可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不讲话，一有事情的时候那个骨肉之亲马上就出来了，一样的。
对了，这个台湾的俗语有一句话说，怕火俩才来亲兄弟嘛，打火抓贼啊，这种事情亲兄弟就会一起上了。
上节目跟打虎抓贼差不多。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他们的优点。你看他们只有一栋小小的建筑物，他们盖的建筑物都是很简单的，他们也不借钱啊，盖起来都是没有什么富丽堂皇的，下雨就天花板像打雷一样，声音很大，没有任何的家型美容。可是他们从前这第一栋的建筑物也是在没有传道人的情况之下，他们弟兄姐妹自己盖起来的。
第一栋建筑物也是没有传道人的时候就自己盖起来。
对啊，所以你在这时候你就看见这一群弟兄姐妹不可能是没有潜力的弟兄姐妹，只是他们有一点越走人越少呢，就有点可惜。那这时候假设是一个病人好了，那你要帮他复健，你一定要决定先下什么药，先替他补什么东西。
这个气虚就要补肾就对了。
小费是经验之谈是吧？
中医师的朋友他们总是这么说。
我在他们中间最早是好多年以前去带了一次的好几天的特别的聚会，我那时候跟弟兄姐妹有第一次的接触，感觉到啊，弟兄姐妹之间呢有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是需要补的，而且是可能补的。
哎呦，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在那里补了一阵子了，我只是接续他的工作，继续又帮了一点点而已。就是尤其他们中间比较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啊，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在答圣经的时候啊，他用的话非常非常不准确，他都是给你一个大概的概念。
哦，就是没有在圣经上真的有扎根就对的啦。
甚至不用讲到扎根啊，因为我们一讲扎根，有的人认为是一个系统神学啊，要什么样的课程啊，就是圣经没有仔细的去读，没有把圣经一个字一个句子的去读，没有把圣经当成一个实用的手册。没有想过我们真真正正是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一切的问题的答案，这个信心我觉得他们没有，他们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或者简单的说没有诚诚实实的与圣经面对面。
真的吗？哎呦，那你这样一讲不就哈，哎，也算是伤了一堆人啊，对不对？人家他之前十几年历经七位牧师呢，人家他们也都有带查经啊，什么人家什么都有做啊，因为你今天告诉他们说啊，他们这方面他们就是不是很没有在圣经上面一字一句的读，那这样子啊我知道了，就有一字一句读的那些人都走了啊，剩下来就是渣仔。就是
你这个真的是狗嘴吐不出象牙的。教会是不断在更新的，有的弟兄姐妹刚信主一两年，有的信主四五年，真正跟这个教会在一起二三十年的反而是极少数，但是你去看他们的圣经反而熟啊。人家说后起之秀后起之秀，这个在教会里面好像不是这样，因为比较年轻的弟兄往往在圣经的学习上就赶不过老一辈的，很多人还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再举一个节目里面已经用过好几次的例子啊，你说万事互相效力，这个经文请你背给我听，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大家在引的时候都是这样引的。那这句话前面还有四个字啊，
那四个字就不用管它了嘛。
就是这就是我的问题了。
这句话都是在告诉人家遇到那种哈负面的事情，然后就
对对对对对对，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这句话讲完了，你也就把使命给做完了。
对，我们是专门用来安慰人的，对不对？或者安慰自己的啊，或者没有信心的时候拿出来跟自己讲一讲的。其实这句话它原来的意思是说，我们晓得，它不是在你不晓得的情况之下拿出来安慰自己啊，一厢情愿劝自己去相信相信，而且这是一个教会性的事情，它不是一个人，所以用的是复数，是我们晓得，我们大家都应该已经晓得。遇见事情你要是不晓得，要是大家都不晓得，有一点太晚了。我们晓得万事实际上是都正在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底下一句话是什么？很多人又背不出来了。
后面那个就不重要，因为前面这句话很有名，
就是
啊、我们就
就是这个意思。后面还有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些字又是在一段里面，他 多方多面来形容这个状况的时候所挑的一句话。我们最近周末查经的这个节目里面也讲过这一段，背后的意思你真的把它挖出来和我们平常用是很不一样的。那无论我们在生活、在信仰、在教会方面，其实都是遇见一样的问题啊。弟兄姐妹对神的话那个不准确性，让教会走不到前面去，让大家不知道怎么办。
原来是在这一方面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啊。哎呦，
这个问题首先让他自己在信仰的路上他就有点，你要他自己找方向找不出来，叫他自己读圣经读不出来，越读不出来他就越心虚，越心虚他就越不敢服侍。你看在很多教会里面我们都会遇见一些弟兄啊，他会讲说啊，我这个人啊不行啊，我信主很多年，我圣经也没有好好读啊，我也不会读圣经，不过哎，他意见还蛮多的。
对啊，我圣经也不需要很懂，反正我们就让传道人来讲给我们听不就得了吗？
当弟兄姐妹讲这种话讲的人太多的时候，你就需要稍微哎劝劝他们，说这好像说哎，我这个人三天才刷一次牙这样子这个风气是不对的啊。但也不要怪弟兄姐妹，而是说就是需要试着带着大家一起这样开始读圣经，让大家从圣经里面读出滋味来。那这时候就会有一批的弟兄姐妹，他们开始慢慢觉得说，诶，好像我可以抓到一点了，好像我不是在这边摸了，好像圣经对我距离近了，主没有把我们忘记，主仍然借着圣经在对我们对教会说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
这个虽然你讲的是重要，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呀。
什么前提啊？
他们要找对人呢。你看当时就我所知他们那个教会在当时人数剩下哈30来人，对不对？小猫几只，还要能够办什么培灵会，还要办什么福音会，找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讲员，就后来就找到了蒙哥。这个蒙哥之前人家这个教会里面超过 90% 人，这蒙哥到底是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欸，他们居然这样也可以让一个人进来讲，就可以知道你这个教会那个时候他落拓到什么程度。
你不是讲的，人家是很有胸怀好不好其实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带着他们查了好几年的圣经。
欸，对，没错。欸，
这个东西大家慢慢就进去就开始有滋味了。因为其实查圣经是可以很有意思的，就好像我们在后来世外桃源做节目一样，不一定是100%需要很枯燥。那再往下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发现说不但个人的灵程上是这样，在教会性的事物上之所以弟兄姐妹之间会有分歧是一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认为圣经里面有答案，或者说呢，即或圣经里面有的讲得很清楚的事情呢，我们也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宁愿去跟随一些传统啊，北美教会大部分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别人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哎，只要保守一点，只要神学一点就最安全，就错不了。你走到死胡同里面还不知道转弯，因为不习惯嘛，没有别的榜样嘛。那这些东西如果真是从圣经来的也就罢了，问题是很多我们的做法根本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或者是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因此在这样的小教会里面有一个走不出去的难题，就是呢一共没有多少人，但是剩下的每一个弟兄都做过执事，那到了最后有一点呢，谁也不服气谁，你知道的不比我多啊，我做的也不比你少，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得辛苦一点，可是在每一个人的这个服事的这一两年里面呢，也都出过纰漏，也都立过功劳，是不是？哎，所以谁也没办法，真的是好像从心里面呢服气谁啊，听从谁啊，这个执事会开会啊做的决定呢，对大家来说不见得是十分有用处的。
对啊，而且呢，哎，是新任的这个执事会主席啊，他可能还要常常顾及这教会有一些，
那当然啊，都是老大哥老大姐在上面，
他们已经做了借了执事会主席啊，那我倒不要不要问问他意见，问他意见跟我又不一样，那我该怎么办？哎呦，徒增很多的困扰。
所以这时候尽管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有心想要服侍，他就更服侍不出去，对不对？那很多弟兄姐妹都因为受过伤，所以你才提一个意，他就说这个我们老早以前就做过了。
对呀，啊，你讲这个了无新意嘛，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对不对？以前发生过都做过，结果没什么用。你看那个时候说要做的人，结果现在都走了。哎，你再做你也会走。
小贝，你这个话倒是一针见血。所以头一步是让弟兄姐妹在信仰上啊，知道有一个所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在教会里面，并且知道圣经在今天还是100%实用，是一个字一个句子这么实用，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每一个问题在里面都有清楚的答案。这一个 大的概念一定要先在大家的心里面，然后当他对圣经有把握了，知道这是主的意思了，并且看见我们自己今天所做的不见得是合乎圣经，有许多只是传统，只是观念，我们大家不妨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做看的时候，那就有机会了。这个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个时间多长你都得花下去，而且不要勉强，不要去煽动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解释是出于神的，弟兄姐妹心里面会阿们，会有共识的，不用你在那边流血流汗呐、啊，去登高一呼，整天这样催，不对的。要是弟兄姐妹没有反应，那你宁愿从教导的地位上退下来，哎，等候更合适的人，更合适的机会，让主自己在他的教会里面做工。没有一个人应该随便进入教会去推行改革的。
那所以就是怎么样啊、哦？就是要去带查经啊！哎呦，这种老路，对不对？老掉牙的方法，难道还有用吗？
它绝对有用。只是你带查经的时候，最好是什么参考书都不要带，让大家都回到一本这个白纸黑字非常清楚的，无论是点头圣经、摇头圣经，大家坐下来，好好的一点一点、一段一段的在一起查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现在弟兄姐妹看了太多的参考书，听了太多的道，他难得好好的跟圣经面对面，难得把上文下文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连起来，仔细的想一想，你陪着大家把脚步再放慢一点，仔细欣赏这个路上的风景，仔细欣赏神话语里面的炼净，它的丰富，它的美丽，哎，其实弟兄姐妹很容易有反应啊，并不难的。 当大家开始觉得有收获的时候，教会就开始有希望了啊！当他们开始期盼说，哎，我们这段查经的时间很有收获，而且我们大家很重新，好像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真的学到一点什么东西，虽然我还不敢说每一次学到的东西跟我明天跟我下礼拜跟教会跟家庭有直接的用处，但是逐渐逐渐我发现说，哎呦，原来从婚姻到生活，是不是到做家长，到这个大卫是怎么回事，扫罗怎么回事，以扫怎么回事，通通和我现在有关系，这个一定要让大家醒起来、
哦、我知道，就是同样那本圣经，怎么我现在读起来觉得这本书看起来一样，
对对对对，
但是对我而言好像变成一个全新的一本书啊。
哎，就好像把镜子擦亮一样，不但圣经是全新的一本书，你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对不对？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现在都开始注意到了，这个就是所说神的话苏醒人心。我是觉得说在复健的时候，任何一个教会在任何一个阶段，这个一定要保持，而且这个是要长期保持下去。往往教会所遇见的一个问题，它可以看起来很兴旺，可是你一定要看是不是有一点像这个撒母耳记里面讲那个老以利啊，他说圣所里的灯啊是快要熄灭，灯这显然是讲到神的话嘛，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嘛，是我路上的光，对不对？这个灯呢好像快要熄灭，大家对圣经索然无味，宁愿聚在一起的时候弄一些专题啊，找一些专家啊，谈谈这个搞搞那个，是不是讲到也是有一点念一句圣经然后就发挥下去啊，用一些心理学啊社会学啊讲一些知识啊，那这个时候就产生危险了啊，因为大家跟神的话的距离是越来越远。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北美目前的情况，尤其大家都受过相当高的教育，只要好好的去做，耐心的去做，真的是不难。但是你一定需要有耐心，只等到教会里面普遍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他的心被苏醒过来了，他开始从圣经里面说，哎呀，这东西有味道，神的话语真的是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啊，他渴望得到更多神的话，就好像但以理说，我主请说，因为你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那这时候可以开始预备要走下一步的路啊。
那我们已经节目接近尾声了，这个下一步的路是哪一步呢？稍微透露一下。
哎，这下一步的路呢，其实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福音啊、一部分是教会啊。我不太愿意说是造就，因为这两件事情不是分开的啊。在用神的话来替人家进补的时候，那个就叫做造就。一个就是说福音需要开始有所进展，任何一个教会它福音不能够停顿，你看一群弟兄姐妹他聚会在一起，哪怕这个查经再有亮光啊，是不是，哪怕说就算是很有圣灵的运行好了哈， 他们要是一群人整天在一起啊，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对啊，因为没有新朋友加进来的话，对不对？新的福音朋友加进来的话，你得查来查去，你们查到死啊，还不是这些人，对不对？
主耶稣带着门徒是不断的出去接触人群，大家稍微有一点力气呢，就要第一要有传福音的行动。啊，那传福音往往是没有果效的，在这个时代，尤其在我们休斯顿这样的大城，所以怎么去传，怎么样让弟兄姐妹去传的时候不会气馁，这个也是有讲究的。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在我们个人上面，神的话和我们发生的比较密切的关系，那么在教会方面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开始寻求，到底神在教会里的心意是什么，并且这个心意呢，必须是和我们现行的教会连在一起的。这两条路，这两个方向就是所谓下一阶段的这个复建。因为简单的讲，就是说弟兄姐妹必须开始行起来，在神整个做事的中心。这当然是从查圣经来的，你要是他没有这样查圣经，你看他怎么说他不会心动的。他一旦从圣经里面慢慢认识了神，圣经的是怎么样把神的心意对我们讲清楚，那你就可以告诉他说啊，从前主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今天主绝对写信给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或许不是历史上最大的教会，最重要的教会，但是呢，在神的心意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你必须把它当成唯一的教会，在神面前，在要向神交账的唯一的教会。这件事情必须要在弟兄姐妹心里面，让我们醒过来说，神在教会里面找路走，我们必须要为永生神预备，我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当真，然后才能开始从里面寻求到底圣经所说的教会是什么样子，这就要开始想了。
所以我们今天听了意犹未尽啊，但是呢，接下来的秘籍，对不对？蒙哥秘籍要在哈？难道明天要来告诉我们吗？
哎呀，明天我还是想多访问一点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姐妹，看看呢，这礼拜或者下礼拜我们还可以继续谈了。但是我们还是邀请听众朋友啊，弟兄姐妹，在这个星期六下午到华人基督徒教会的 Open House 来，不是参加什么典礼啊活动，而是借这个机会呢，跟我们见见面，都有一些实际的交通，彼此有一些心得的交换，啊，相信对我们大家将来所要走的路都会有帮助的。
我要向山，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